天道了，责备他。次是子贡的名字，是指你错了，错在什么地方呢？下面就说了，夫圣人举事啊，可以移风易俗，而教道可施于百姓呐，非独是己之行也。这孔老夫子教训说，你为什么错了？啊，圣贤人做事情，他有一个原则，这个原则是决定可以啊，移风易俗。换一句话说，帮助社会呀改良不好的风俗，这个事情可以做，能够教化百姓，给百姓做榜样。现在我们在各地讲经，标这个题目，学为人师，行为示范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啊，我们所学的必定能够为社会大众做表率，我们应当要学；不能为社会大众做表率的，我们不学，我们不浪费那个时间，不浪费这个精力。换一句话说，一定是利益社会的、利益众生的，我们要认真努力去学习。啊，能够为社会大众啊做榜样、做模范的这个事情，我们要做啊。子贡熟人而不受亲呐，不足为世人做榜样。啊，所以孔老夫子责备他：“非独涉己之心也，不能随自己的爱好啊。”我喜欢怎么做呢？不可以啊，你要顾全社会大众啊。说今如果富者寡而贫者众啊，他就讲到现前如果这个社会啊，富贵的人家少啊，贫穷人家多啊，啊，受尽则为不廉啊，你要是子贡熟人嘛，接受政府的这个借这个奖赏，好像自己不廉洁了，这种影响太大了，何以相熟乎？还有谁敢去做熟人的事情呢？啊，这是被子贡破坏了。换一句话说，要懂得圣人的意思，子贡熟人一定欢欢喜喜接受政府的奖励，啊，鼓励这个大众有钱的人把自己国家的人民在外面做奴婢的都赎回来，啊，这才是好事情，啊，你今天熟人不接受奖金，以为自己很廉洁，啊，接受奖金就不廉洁了，啊，对你自己来说是说得过去，但是对于整个社会风俗来说，你错了，啊，所以自今以后啊，不服熟人于诸侯也，这个诸侯是别的国家，啊，还有谁去熟人呢？由此可知，圣人的标准，这个是非标准跟一般人是非标准不相同啊。啊，下面又举一个例子，子路正人云逆，其人谢之以牛，子路受之，孔子喜悦，自今鲁国多正人云逆。你孔老夫子眼光，啊，子路也是孔夫子的学生，他看到一个人掉在水里面，啊，快淹死了，他下水把他救起来， 啊，这个人对他非常感激，送一头牛啊去谢谢他，子路接受了。啊，子路没有拒绝，接受了。孔老夫子听到了很欢喜。啊，孔老夫子说，自今之后鲁国啊就会有很多人在水里面去救那些快淹死的人了。啊，为什么呢？接受人家的报酬嘛。这两桩事情，自素眼观之，说子贡不受金为忧啊。啊，这值得赞叹呐、啊。说子路啊，之受牛为劣呀、啊，这个是比不上子贡啊。可是孔子则去游而诸四也啊，孔子他的看法跟我们不一样啊，孔子他的看法跟我们不一样，赞叹子路啊，游是子路的名字啊，四是子贡的名字，你看他赞叹子路，责备子贡。乃至人之为善，不论现行而论流弊，不论一时而论久远，不论一生而论天下。这三句话非常重要啊，我们要牢牢地记住啊。我们行善，这个善的影响面要广，时间要长，这个善就是啊，这是大善啊。如果影响的面很小，影响的时间很短，这是小善。那在这一段里面讲呢，就非善了啊。所以不论现行而论流弊，这个流弊用今天讲就是影响啊，不论一时而论久远啊，绝不在一时啊，它影响的时间长啊，不论一生啊，这个得的利益不是我一生，而是叫天下人受益，这个善就是。现行虽善，而且流足以害人，则四善而是非也。子贡的例子就是这个啊，他现行做的善好像是个善事，但是他留下了不好的影响，这个影响呢，说会阻碍许多人去赎人回国啊，你阻碍别人，说那你不就害了人吗？所以这是四善而是非善啊。这个李绅呢，能够见到的人不多，我的圣人见到啊。现行虽不善，而且留足以济人，则非善而是是也。啊，子路就是如此啊。啊，子路救那个人，人家送他一头牛，他就接受了，好像是不善，但是他这个能影响别人啊，使其他的人啊听到子路这种行为，他看到别人掉水了，也会很勇敢的下去救人啊。所以这个看起来好像不善呢，哎，实在他是善。然此就一介之论耳，这是举这一桩事情来说。他如非义之义，非理之理，非信之信，非此之词，皆当抉择。这个是非的事情太多了，我们都要懂得。 那么什么叫做义？什么是不义？我们都要有能力去辨别啊。啊，什么是理？什么是信？什么是真正的慈悲？啊，在这个里面，比如说，有一个人做坏事，啊，做恶事，决定要惩罚他，绝不能够宽恕他。有人宽恕了这个罪人，这个事情算不算是义呢？你一定要观察这个人，假如这个人做错事情被宽恕，这个坏人他反而胆子更大了，他将来会做更多的坏事，使许许多多人受害，那么你这个宽恕是错误了。如果你要是警戒他、惩罚他，他以后不敢作奸犯科，这是真正的义呀！啊，这种叫非义之义呀！啊，礼是人人有的，但是要有分寸，用礼貌待人是礼。如果过分啊，去恭维啊，去赞叹，这个人呢渐渐傲慢起来了，那这就非礼了。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，我们不能不谨慎啊，不能不细心啊，信用很要紧，也要看状况。如果顾全小心，这是信呢，因为顾全小心呢却失了大心，那就错了。所以圣人顾全大心呢，有的时候可以能够放弃这个小心，这些呢就叫非心之心。慈，慈爱，慈爱不能过分呐，过分呢，往往变成不仁慈，非慈之慈，这些都是说你本来是好的，你用的不恰当，意是好的，你用错了，理是好的，你也用错了，信用是好的，你也错用了。慈悲是好的，你也错用了。佛家常讲，慈悲多祸害，方便出下流。慈悲方便是佛家教学最重要的方法。佛门常讲嘛，慈悲为本，方便为门。怎么会慈悲变成祸害，方便变成下流呢？用得不恰当。非慈之慈啊，非方便之方便，用错了。第五段讲偏正，何为偏正？谢律文义工，这是讲律言，初次相位归故里，海内两指如泰山拜斗，有一乡人醉而立之，吕公不动，谓其仆曰：“醉者卧于郊野，闭门谢之。”欲年其人犯死刑入狱，吕公是悔之曰：“是当时稍于计较，宋公家则至，可以小惩而大戒，吾当时止于存心于后，不为扬尘其卧，以至于此，此以善心而行卧死矣。” 啊，吕文仪公啊，这个文仪是谥号啊，他的名字叫吕言，吕言啊，号啊叫冯元，他是浙江秀水县人，生在明朝英宗正统年间，做过宰相啊，这个人非常之好啊，是个好人啊，是个忠厚的长者啊。那么他罢相回家的时候，回乡的时候，出此相位呀，这是告劳还乡啊。辞职之后归故里还乡的时候，虽然辞去了宰相的职务啊，他老人家的德行事业啊，还没两志如泰山北斗啊，就是得到社会大众的尊敬啊，如同两目泰山北斗一样啊，这个两个是形容词。他说有一次啊，他遇到一个乡人同乡的人，酒喝醉了骂他啊，吕公不动啊，听了这个酒醉的人骂他了，他不动心，告诉他的随从他醉了，不要跟他计较啊，不理他，闭门谢职。过了一年呢，这个人呢犯了死刑，被关到监狱里去。吕老先生听到这桩事情啊，开始后悔了。他就说，假使去年他酒醉骂我的时候，我要把他送到官府里面去治他的罪啊，这种小的惩罚使他能生起戒心呢，他就不至于做出更大的坏事啊。他说，当时我只是想存心于厚道，没有想到啊，这样反而养成他的骨，以至于此啊。这一桩事情是善心做了卧室又有以卧心而行善事的啊，再讲一个相反的，如某家大富啊，有这么一个大富人家，值岁荒，遇到荒年呐、啊，穷民百昼，强数于世啊！啊，这个数是粮食，啊，这个稻米，荒年呐、啊，穷人，白天抢粮食，啊，这个大富人家他家里有粮啊。穷人到他家来抢粮啊，告知县呢，县不理，这个妇人向县府告状，县官没有理会，穷民愈肆，这些穷民来抢劫的愈放肆啊，遂肆之而困辱之，终是地不然即乱矣啊！这个妇人逼得没有办法，自己在家里头私设刑堂，把这一些这个抢劫的人抓来审判啊，惩罚他。这样呢，把这个抢劫平定了。不然的话呢，这就变成暴民了。会把社会治安扰乱了、啊、这是举一个例子 啊，他是以卧薪做了一桩好事情。故善者为正，卧者为偏，人皆知之啊，这大家都知道啊。其以善行而行卧事，这叫正中偏也。以卧行而行善事者，偏中正也，不可不知也。如果对于这些道理、事实真相了解不够透彻，往往我们自以为是善思，未必是真善。啊，所以行善呢，那讲求可多了。第一下一段说何为半满？啊，你行的善，这个善的功德啊，是不是圆满的，还是只有一半？亦曰：善不及，不足以成名；恶不及，不足以灭身。这是举《易经》上两句话，善跟恶都是在考要及呀，才这个报应才会现前呢。啊，书曰：上罪贯因。啊，这是《书经》上一句话。商朝末年呢，啊，罪孽造的罪孽太多了，啊，所以武王起义，啊，灭了殷商。啊，底下用比喻来说明，如储物。余气啊，储藏东西在器皿里头，轻而极之则满啊，我们很勤快啊，常常累积它就满了，懈而不及，懈是懈怠啊，不常常去积存，它就不会满了。此一说也啊，这个是讲半善满善的一种说法啊，这个说法要知道，那就是勤而及，你的善是圆满的。如果你懈怠啊，偶尔遇到行一点善啊，并不是把心放在啊这个利益一些众生上，你做的这个善呢，只有半善，不能够做到圆满啊，这是一个说法啊。下面呢又有一个说法，他举一个例子，其有谋士女入室啊，这是说从前啊，有一户人家的女子啊，到寺庙里与世而无才啊，只有浅而闻，捐而余之，主席者轻为忏悔啊，这是个贫女啊，身上只有两文钱，她把这两文钱都拿出来捐献给寺庙里，寺庙的住持啊，主席就是住持和尚啊，亲自来给他诵经忏悔。及后入宫富贵啊，过了几年，这个女孩子被选到宫廷里面啊，做了嫔妃了。啊，享受人间的富贵啊，他带了数千金入寺设置啊，这次到庙里面大概也是来啊 还愿的吧。啊，年轻的时候在这个庙里面，常常到庙里烧香啊，啊许愿，啊，这一生果然富贵了。啊，再到庙里面来烧香，啊，带了许许多多的财物来布施。诸僧唯令其徒回向而已。啊，这个住持和尚不亲自给他回向，啊，叫他的徒弟代表，啊，给他回向就可以了。因问曰，啊，这个女孩子就问了，吾前世前耳闻，他说我从前，啊，年轻的时候到这里来，我布施两文钱，他说师父亲自为我忏悔，今世数千金啊，而死不回向，何也？今天我到这个地方来，带了几千两银两来供养，老师父你不给我回向，为的是什么？曰，老和尚说，前者物虽薄，而失心甚真，非老僧亲忏不足报德。啊，从前你到庙里来烧香拜佛供养两文钱，你的心真诚呐，啊！啊，我不亲自给你忏悔，不能报你的德。今天呢，你带的这个供养虽然丰厚，你的心呢，不像从前那样的真切。令人代忏足矣啊！我让我的徒弟代表来给你忏悔就可以了。这个里面我们要细细想想，此千金为半的，而二文为满啊！你看看这个善，心真。布施虽少，你得的善福是圆满的。啊，心不诚，啊，他做了这个嫔妃呀，这个我们俗话讲啊，做了娘娘了，免不了带着富贵，啊，这个功高傲慢的习气，你的德就损掉了。这个时候来拜佛，前呼后拥，不可一世。实际上，你修的福才半善而已啊。下面，了凡先生又举了一个故事：钟离受诞于吕祖，啊，这汉钟离，八仙之一。啊，他要渡吕洞宾，交给吕洞宾啊，点铁为金，可以济世。啊，你要想救济穷苦的人，需要钱呢。他有一套法术，能够点铁成金。啊，吕洞宾就问了：“钟辩佛，啊，我把这个铁变成金，还会不会还原呢？这个金又变成铁呢？”汉钟离就说了，五百年后当复本职，啊，他说还会还原，但是五百年之后。啊，吕洞宾就说了，如此则害五百年后的人了，吾不愿为也。那我不干这个事情，我不学。曰，这汉钟离说，修仙要集三千功恨，如此一言，三千功恨已满矣，此又一说也。啊，你看他讲这个半跟满，举了三个例子，三种说法。所以我们自己要想想，我们修善积德，到底我们的善 是满善还是半善。我们现前得的果报是圆满的，还是有欠缺的？半就是欠缺啊。这个事情不能不知道。学佛的人一般本质都好，心都好，非常可惜他没有这个智慧，没有这个见识，所以在理论方法上有了偏差，往往修善得的果报不圆满，道理都在此地。我们不读这些书，你怎么能想得到呢？希望我们念了之后，回过头来想一想自己，一生所作所为，应该得什么样的果报？好，就讲到此地。诸位同学，大家好，我们接着再看这个半满最后的一段，又为善而心不着善，则随所成就皆得圆满。心着于善，虽终身勤力，只于半善而已。譬如以财济人，内不见己，外不见人，中不见俗世之物，是为三轮体空，是为一心清净，则斗数可重无涯之福，一文可以消千劫之罪。倘此心未忘，虽黄金万亿，佛不满也，此又一说也。这个半满呢，说到这一段文，这才算是究竟。但是这桩事情，不是凡夫能做得到的。那么由此可知，我们讲半，讲满。半满呢，还是有等级的，不能够一概而论。如果用此地这个标准，前面所说的满呢，都是半，都不是真正的圆满，到三轮体空才是真正圆满。三轮体空谁能做到？化身菩萨才能做到，不但六道众生做不到，四圣法界里面声闻缘觉菩萨也做不到。为什么呢？人不能无心的，换一句话说，他有妄想分别之处，这个标准就不适用。什么时候把妄想分别执着断尽了，那就是这个标准。所以这个标准是化身菩萨的标准，我们要知道。知道了有好处，什么好处呢？行善不会自以为满足，有这个好处。无论积多大的功德，自己心里面总是以为还不够多，还是很少，这就好啊，不会自以为满足啊，你才肯认真努力发奋的去修善。这个道理 你明白了，才知道啊，诸佛菩萨他们的善行念念圆满啊，无论他修的善思是大是小，无疑不圆满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没有妄心，他用的是真心，用的是本性，真心本性是圆满的，所以用真心本性行事，无疑而不圆满。道理在此地呀！啊，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学佛，为什么要发愿做佛。我们现在把这个文呢，简单解释一下。啊，为善，心不着善，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这随所成就啊，皆得圆满啊，都是圆满的，都是满善啊。如果心着于善，虽终身勤力，止于半善而已啊。你要是着相修善，就是一生勤奋勉励即修，还是半善而已。什么原因？你的善心里头夹杂，这个心里头有执着，就是夹杂，夹杂着不善呐，啊，所以你的善功不纯呐，只得个半善而已啊。下面举例来说明，譬如以财济人，啊，修财布施，应当要内不见己。我修财布施的时候，不执着有我，啊，我能施，我用多少财物来布施，他执着有个我在呀，啊，这个心就不真不纯了。啊，外呢不见人，我布施的那个人也不要是放在心上啊，我能布施，他接受我布施，你永远不会忘记啊。这个就是你的妄想分别执着，把你纯善的心破坏了。还要终不见所施之物啊，你布施多少钱财不要去计较啊，啊，常常行布施，常常有我布施，某个人接受我布施，我布施了多少财物，这样的心行布施啊，布施一辈子还是个半善啊。应该怎样才是满善呢？新加坡有个许哲居士啊，现在很多人都知道他，我们去访问他啊，做成录像的光碟，现在随着我们一般光碟流通到全世界。他今年102岁了，一生修布施，他的布施是满善啊，他布施的财物不多啊， 天天干，没有一天休息啊。他的满山的果报大家看见了，非常羡慕啊。102岁身体健康，一点毛病都没有。我仔细观察，他就掉一个牙齿。他的体能的状况跟30-40岁的人一样啊。所以他常说，我们要长寿，我们不要老，我们不要病。他一生没有生过病，活到102岁了，精神饱满，天天为一些老人病人服务，那个服务就是布施啊。外财布施，内财布施，他真的做到三轮体空了。他不知道有自己，他也不会把别人布施那个人、受他恩惠的人放在心上，他没有，他心底空空洞洞，干干净净，也没有想到我今天做多少事情，替做了多少好事，没有这个念头啊。他真正做到三轮体空啊，所以他的果报殊胜，没有人能跟他相比。心地真诚清净慈悲，就像《坛经》上所说的本来无一物啊，何处惹尘埃啊。我在新加坡这个3年，我举出许哲居士做例子，现身说法，你们相信不相信？你们是不是很羡慕呢？羡慕要学我们学要学得干净有很多人不明这个道理，不明事理真相，不敢舍呀。认为什么呢？我都布施掉了，舍了，明天我怎么办？谁肯布施我呢？所以，他念念不忘我，他就不敢真的放下。放下是放下，放下一半。那一半是永远没有办法放下，因此他修的善只有半善，不能达到满善，他的果报只能得到一半，不能达到圆满。这个事不能不认真去想想，如果你对这个道理了解不够透彻，你行善不彻底，要想祈求圆满的果报，那是不可能的事情。佛在一切经论里头常常开导我们呐，一个人一生的财富从哪来？你的财富是果报啊，果必有因。财富的因是什么呢？财布施啊，越施越多啊，不会说我布施，我把这个财布施出去之后了，后面没有收获的，这个不可能。你布施是种因，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啊！你种得多，你一定收获得多，这是一定的道理啊！所以，越是肯施财的人，这个人越发财，他的财源滚滚不断而来。但是， 你的心要真。我不是为祈求发财才想布施，我要是求发财而行布施，这因地不真。会不会发财呢？会发，不多啊，比你布施出去时候多一点点。为什么呢？加一点利息嘛。如果没有为发财念头而财施的，那个财就不得了啊，财就太多太多了。那么这个财来了，你一定拿这个财不是自己享受啊。